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8月14号，公元2010年9月22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德国获颁特殊荣誉；流亡藏人为首各界人士纷纷抗议中共迫害人权；欧中峰会将提及西藏问题；中共镇压藏人在联合国遭问责；西藏安多热拱发生洪害致两人死亡；新德里举办西藏问题调查报告讲座与讨论活动；流亡中的民主纪念展在台湾高雄举办。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匈牙利的访问后，于昨天21号抵达德国帕苏城市，接受本年度欧洲特殊荣誉奖。该荣誉是表彰达赖喇嘛尊者为促进自由、宽容和同情所做的贡献。曾获得该荣誉奖的还有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德国总理梅克尔以及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等。长期支持西藏问题的德国黑森州前州长科赫出席为达赖喇嘛尊者举行的颁奖仪式。科赫说，中国政府方面应该珍惜同达赖喇嘛尊者举行谈判来解决西藏问题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给中国自身带来巨大利益。科赫说，达赖喇嘛象征着非暴力，如果不支持达赖喇嘛就等于是不支持正义。他呼吁拥有自由的世界民众应该支持西藏人民，并为解决西藏问题伸出援手。在3500多人聚集的颁奖仪式上，达赖喇嘛尊者对于获颁这一荣誉表示非常荣幸，并对德国在战乱后的灰尘中重建遭毁国土、快速发展经济、成为当今世界民主强国给予了赞赏和肯定。达赖喇嘛呼吁将人类具有的道德素质纳入教育体系中，同时呼吁要不断促进不同宗教间的和谐。在回答与会者有关西藏问题的提问时，达赖喇嘛表示，西藏问题不是达赖喇嘛个人的问题，而是关乎600万藏人的福祉利益。同时指出，世界民众应该共同致力于将21世纪建立成一个和平世纪。结束在德国的议程后，达赖喇嘛尊者应波兰华沙市长的邀请，今天和明天在该城市展开2天访问。在访问期间，尊者将同部分宗教组织的代表举行会晤，并将对部分学校的学生们开始教研。今天22号将以患难与共为主题发表公众演讲。另据日本共同社消息，日本广岛市在今年11月12号和13号举行亚太经合会议期间，将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主的20多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或者团体出席讨论无核化的研讨会。请继续收听新闻。全球各国首脑于本周一开始聚集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峰会，其中中共总理温家宝的出席特别受到流亡藏人、中国民运人士、法轮功学员和国际各人权组织的强烈抗议，并指责中共政府持续迫害人权。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主席登尊朵吉今天22号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得知中共总理温家宝抵达美国纽约的消息后，纽约与新泽西地方西藏青年会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召集当地流亡藏人前往位于曼哈顿的华尔道夫酒店，展开示威游行活动，抗议温家宝到访美国。登兹朵吉说，虽然来自全球190多个国家的首脑聚集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峰会，但只有中共总理温家宝遭到各界人士的抗议，这表明了在中国存在的各种困境。登兹朵吉还表示，温家宝于昨天21号下午6点钟抵达纽约曼哈顿华尔道夫酒店时，流亡藏人从酒店附近突然闯到温家宝坐车前方，手持西藏国旗和各种抗议横幅，高呼西藏独立、停止镇压藏人等口号，展开了示威活动。 邓兹朵就说，美国时间明天22号温家宝将在联合国峰会发言，因此他们计划在联合国大楼前展开抗议活动，下午将继续前往华尔道夫酒店展开游行示威和烛光游行集会等活动。欧盟强调将在下月举行的欧中峰会上提及西藏问题，并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中共改善人权记录。此外，正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15次会议上，就中国当局在2008年用武力镇压藏人示威事件遭到国际五个权威性人权组织的严厉问责，要求中共公布2008年西藏事件中被枪杀和受伤藏人的准确信息。西藏流亡政府驻比利时办事处联合秘书邓兹王姆向本台表示，昨天21号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举行的欧洲议会大会中，很多议员向欧盟执委会主席提出在下月6号召开的欧中峰会上提及西藏问题。邓兹王姆说，议员们表示西藏问题极为重要，尤其是西藏的人权状况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因此有必要提升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之后欧盟方面承诺说，在欧中峰会中不仅会提及西藏问题，同时也会特别呼吁中方释放那些被拘判的西藏学者和作家。据外媒综合消息，欧洲贸易专员卡洛德·古赫特昨天在斯特拉斯堡对欧洲议会指出，欧盟将在欧中峰会上敦促中国改善人权和开放市场。古赫特批评中国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方面进步不如其迅速发展的经济，并对西藏的人权状况表达了担忧。他指出，很多西藏的知名作家和知识分子都面临刑事指控。古赫特表示，人权问题是欧盟与中国会谈的重要议题，欧盟敦促中国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强调批准这项公约是显示中国对尊重人权的承诺，并希望中国能够就人权记录达到国际认可的标准。另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消息，国际非政府人权组织包括人权观察本周一21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15次会议上发言，要求追究中共军警在2008年西藏抗暴运动上过度使用武力滥杀手无寸铁的示威藏人的国际法律责任，并公布所有遇难和受伤藏人的准确信息。有来自法国、美国、德国和印度的五个非政府人权组织在一份联合声明中提及有关今年8月18号在西藏东部康区白玉县当地藏人因抗议当局开矿遭到血腥镇压，导致至少3人死亡、30多人受伤事件，要求中国当局展开有效、独立和透明的调查，让那些处决藏人的军警对其非法行为负起责任，并对那些遇难者家属给予充足赔偿。约50个非政府组织和29个国家被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列入就各自人权状况进行发言的会议议程中。在会议举行期间，各国代表都对中国的人权记录和西藏现状给予了高度关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驻欧负责人次任强巴女士表示，对于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继续对西藏人权状况表达关注，令我们感到非常鼓舞。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安多黄南州热贡县境内发生洪水和泥石流灾害，导致2人死亡，给当地民众生活造成了严重破坏。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消息，本周一20号和昨天21号在西藏安多黄南州铜仁县境内出现暴雨，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引发洪水和泥石流灾害，导致阿塞公路铜仁境内约400米公路被泥石流淹埋，一座桥梁完全被冲毁，部分地段电力中断。另据境内其他网站消息，这次在安多热贡地区发生的自然灾害已经导致2人死亡，经济损失惨重，2名遇难者是铜仁县保安镇卡家村民众，具体情况不详。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西藏之友与昨天21号下午在首都新德里举办了人权观察就西藏问题发布的调查报告为基础的讲座与讨论活动。主办单位印度西藏之友秘书长丹增尊者表示，
给及卓米托布当都是连锁机构的 Human Rights Watch 来讲，他工作上的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对2008年在西藏境内发生的和平示威活动进行全面调查和研究后，发布一份长达73页的书面报告。而负责撰写这份调查报告的人权观察亚洲事务资深研究员尼克拉斯·贝克林受邀出席这一辩论会，介绍报告内容和研究过程。与此同时，曾亲自参与西藏和平抗暴运动、被中共军警枪伤后逃亡抵达印度的流亡藏人仓王顿柱在辩论会上介绍抗议情景、中共军警的残暴与野蛮行径。邓兹尊主表示，人权观察在2008年3月到2010年4月期间，先后对200多名西藏流亡人士和其他目击者进行参访，并参考官方数据写成这份《我亲眼目睹2008年到2010年中共安全部队在西藏凌辱藏人的调查报告》。向世人证实了中国安全部队于2008年在西藏首都拉萨发生示威活动时曾殴打甚至射杀示威藏人等情况。此外，印度尼赫鲁大学东亚研究所前任主管斯里康特·贡达巴里博士也出席了这一辩论会。人权观察在其报告中还呼吁北京政府开放媒体与国际监督人员进入西藏展开实地考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为了全面介绍在西藏流亡社区实施的民主体制以及传统独特的文化与宗教，西藏流亡政府于昨天21号开始在台湾高雄市历史博物馆中正式举办为期1周的流亡中的民主——西藏实施民主50周年纪念展览活动。据西藏流亡政府网站消息，今年是达赖喇嘛尊者的旨意下，西藏流亡社区推进民主化并制定流亡藏人宪章50周年，因此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特别举办这一展览活动，除了彰显达赖喇嘛推进民主的伟大功绩，并让世人更有机会了解民主为流亡社会带来的改变与影响。这次在高雄市博物馆举办的展览活动上，分组展出了描绘达赖喇嘛尊者流亡过程、藏人的生活状况、西藏民主制度实施发展和现行状况，同时也展出西藏独立时期的藏纸、硬币、邮政邮票以及西藏三区不同风格的传统服装。此外，还通过西藏问题的一系列讲座和有关西藏问题纪录片的放映等，向台湾民众提供一个认识和了解西藏的平台。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感谢高雄市历史博物馆为这一展览活动提供慷慨帮助。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谭丹红发表的推特辩论《移民西藏殖民者藏污的权利》。我在达兰斯拉街头随机采访了一些藏人，他们说要是达赖喇嘛像中国政府首脑那样下令开枪杀人、贪污腐败、剥夺人民的自由和人权，那么即使他是达赖喇嘛，我也绝不崇拜他。我热爱他并非仅仅因为他是达赖喇嘛，而是他慈悲、热爱和平、尊重生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明确表示了放弃西藏独立而争取西藏高度自治。现在说达赖喇嘛搞独立的是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培养了众多的统一狂、大秦狂，大可好好利用一把，只要一提藏人要藏独，就像给他们打了鸡血针，让这些大汉族民族主义者以爱国反分裂之名大肆践踏别的民族的权利，侮辱别的民族的感情，转移人们追寻真相的视线，丧失理性的人性的思考。虽然达赖喇嘛表示放弃了西藏独立的主张，但并不代表100%的藏人，的确仍然有很多藏人痛苦的不屈的坚持西藏独立和自由。我深深的理解他们，尤其是看到汉人民族主义者的爱国秀以后，西藏凭什么不能独立？藏人才有权决定西藏的命运。 那么西藏为什么要独立？这最好问藏人。国破家亡的痛苦在藏人的集体记忆中时时发作，不然就没有大清的反藏独、反分裂一说了。作为不知情的汉人，应该向藏人求解。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